上班就是痛苦。
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奴隶了。
可能我们真的没有经受过这个内地职场的毒打。又沉默了。
对，很值得沉默啊，这一期。
工作是不是害人？
是。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明天再说，我们是一档由四个想多做的很少的年轻人组成的泛娱乐播客节目。我是小潘。
我是冯老师。
我是许老板。
我是姐。
今天是一期久违的明天不上班的节目。那我们当时在想说明天不上班，最近就聊一些跟工作啊什么生工作有关的话题嘛。最正好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我觉得哎呀，我自己觉得爱听播客的用户们应该可能都多多少少有涉猎在这个行业，就是在
有听说啦。
对对对，因为这事儿好像就很神奇，小红书上也都开始发很多。 这个事情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开始突然传一个腾讯文档的线上链接，然后它好像叫求职广告圈求职类似于求职互助表，然后在那个表里面就有很多个 sheet， 然后第一个是什么以广告公司乙方吐槽，然后还有甲方吐槽，还有制作公司吐槽，就是上面列了非常非常多的公司的名字，然后后面表格里面就会有不停的有新的以前的员工什么的新的评论加上去，就是说这个公司要避雷什么，要吐槽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的一张表格。好像感觉是11号12号就都在各个微信群里面疯传的程度。
对，
你们都有看到吧？
有，我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然后而且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就是它不是有很多的裂变嘛，就是从上海变到了杭州、广州，哪里都有。然后从广告圈也变到各种各样的行业。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了有什么娱乐传媒公司的，然后还有广州、杭州那边不是有很多的
互联网公司
的、
哦、
对 MCN 机构的、
哦 MCN
对都有，
对。然后而且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出版社的，特别搞笑。
哦，我也看到了，是、对，
就是所有不同圈层都类似像效仿这样一件事情，
起义了，
都开始有了，对对对，
赛博起义。
后面还看到有
工会，
哦，赛博工会，对，
还有看到吐槽那个博主的，都有呢。
我也看到吐槽博主的，其实那个杭州公司好像。大部分就是吐槽那些博主的，因为那些博主都会去当直播，然后我发现了这些博主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他们就是大家都说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但是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大那种的、哦、然后就是非常要求底层的员工，所有群里面所有公司所有的员工对他们要感恩戴德、所有的对你们取得的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老板，你们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做好都是因为你们无能。
太恐怖了，你这么一说我脑子里都知道谁来疯狂小杨哥啊。
不是我说的哦。
好的，没关系。是的呀，他们自己的事儿不是去年还上新闻了吗，什么本来招来一个很高知的互联网的类似于女高管吧，最后被他
气走了。
对，被气走了、然后还要被他下面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
指使指指
阴阳怪气、对对对。
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武汉那边有一个传媒公司，他们公司有一部分的奖金结算是用 Q 币。
我也看到了，真的很好笑。
不是 Q 币要充啊。Q 币也得花成真钱充啊。
天哪，这就像315上那个卖点卡的。那个什么同城那个什么同城金融卖那个什么，你给他贷款不是你从他那儿借贷、然后他要你用那个提货卡一样，就是让你去卖提货卡一样，就这个公司给你充 Q 币，你要想拿这个钱就得自己出去把这个 Q 币卖出去。
Q 币还能二次交易啊？
我猜的哈。那要不然呢、要不然他给你发 Q 币想变现变不了。
他们公司的那个管福利这块的人是跟腾讯
有
什
么
关系吗？腾讯是他们的供应商吗？
还是他家里卖点卡的？
对啊，真的就很离谱。反正有很多都感觉还挺离谱的。
但我感觉因为这件事情的最开始的起源就是等于是上海这一块广告公司的这一个圈层嘛，我觉得这就是这种类型的事情从上海的广告公司发起真的是非常的情理之中。
为什么？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积怨已深吧，就是而且在这个广告在广做广告做营销这块的人他们是非常懂营销这种事情，非常懂传播、
对，我在人家看人家说这个是上海广告人做的最成功的一次 campaign。
算是吧，对，因为好像后面人家还有人截图就是说吉森东对于这件事情的反馈、因为吉森东以前也是广告公司的嘛、我觉得他其实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是一群在做广告做营销的人去弄的，他们最知道要怎么把这种东西传播出去、那如果传播出去之后有人要来公关你，想要来解决你，他们也知道你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的每一步的步骤是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用。当然虽然说最后这个表还是没有了哈，反正就是因为很多大家吐槽的东西啊发酵到后面就挺多人，就有的公司是真的破防了。对，肯定挺难受的，就是好像有几类，有一类有一个人破防的还发了一个 PDF 出来，把所有事情就是有个员工吐槽他的事情
澄
清来龙去脉全讲了一遍，就是可能就是说是对方造谣什么什么的，但是问题是就这种事情就是就像是罗生门一样，没有人真的知道最后的真相是什么，就因为他其实很多涉及到的都是老板跟员工之间的一些沟通，那每个人的理解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老板的角度觉得他是在好好的引导他，给他转岗，给他换不同的职务、然后或者说到最后确实觉得他不适合不让他通过，但是从员工的角度 maybe 看这个事情就会觉得老板在 PUA 他，在
霸凌他，
看不惯他，把他推来推去，这种事情就是到最后就是讲不清的。反正好像最后被说的那家广告公司的老板就是做了一个 PDF， 还有各种聊天记录，各种事情，然后 at 那个他这个名字缩写什么什么出来对线那种。哎呀，其实对我觉得大家都挺苦的，而且我到后面看就是你到最后这张表上应该是上海的应该是所有没有一家广告公司能幸免都会被骂。对，
肯定啊，
对，就是我真的也觉得在这个广告公司这个环境里面每一个职务就是你每一个做不同工种的人好像都挺痛苦的。
上班就是痛苦。
对对对，
是的，
对，
就你在什么行业都会有，
是的是的，
不满意的地方嘛。
我到最后觉得就是挺痛，也不是，我到最后觉得挺悲伤，也不是说悲伤吧，我到最后觉得挺残忍的一点就是所有公司都在被骂，那最后大家去哪里上班，就
不上班，
大家还是看一眼罢了，
整顿职场，
就是仅供娱乐。真的能整顿吗？不确定哈，
不能，
因为那话怎么说来着、
就是？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好的，如果这个社会上只有一个东西烂，那大家都不会去买它。但是如果这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烂的，
你只能选一个稍微不烂一点的。
也许也没有什么稍微不烂的，
就是烂的不那么过分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烂的不烂不那么过分的几千个人都想去买，
他就会变烂
吗？
烂
首先你抢不到，然后大家都去抢的话，这个苹果也会掉在地上变烂，挺惨的。就是工作本身就是害人，工作是不是害人？
是。
对，
小潘刚才说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叫《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然后它里面就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那个。工业革命之后为了提高社会的生产率，所以说其实是就是他们资本家吧，也不就是社会，就是发明了一种概念叫做工作伦理主张，就是说原本呢大家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就是大家只是在比较松散的自由的从事自己的工作，就是一种内驱的责任心让大家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但是为了工业革命之后为了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所以说他们要成立这种 它里面提的是那种原型监狱制度，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建立这种公司制度，它是为了让人们可以像机器一样或者像奴隶一样不带自己的感情去遵守着，比如说制作完这项产品里面的一步骤，所以说提出了很多的规定和约束去束缚住大家的思想，让大家可以心甘情愿的然后在这个岗位上做一颗螺丝钉。所以说他们就衍生出了很多的概念，比如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衍生出了概念，就是你只有从劳动才能够获取一些可以支撑你生活的薪水，而且规定这个薪水必须是很低的，非常少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去就是继续不停的工作。就是说如果你想把这个企业做得很好或者很大，让大家去服从你制定这些规则，那么你的公司或者你制定这些条件就不能够太好，就只能够满足他们生活及格线以上一点，只有这样子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再去为你工作。
啊，
听完有些说不出话来。
有
沉默了吧。
有点沉默，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想到了自己的公司。
如果我们公司不是我们有这么一个线上文档，我上去写，我就把陆姐刚刚那段话复制上去。我就不写具体的事情了。
是的，还有些更痛苦的事情没有写出来，没不愿意告诉大家了，让大家过一个好年吧。
什么好年啊？
什么好年？
明年2025年。
嗯，刚刚那句话已经够痛了哈。那段话，上去就够了。
是的，所以说就是在看这个文档，还有在听小胖刚才说的话时候，我就是感觉，可能这些公司或者是这些企业老板他不懂这个道理，但是其实他们在实践中都是在践行着这一个主张。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一份工作，如果他给你开20000块钱，能够 cover 掉你的生活，然后你还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什么东西，你可能就觉得这个薪水已经够了，我可以去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了。但是如果这个工作只给你2000块钱，你就会想，就是我还得继续再做这些东西，然后我才能够。升职或者是加薪，以及这2000块钱是无法满足我的生活了，那我现阶段我是不能够失去这个工作的。
懂了，真的懂了，其实懂了，就是大家都说不出话。
但是人的这个需求和人的这个，难道就是工资的渴望，难道不是无止境的吗？比如说如果我有了20000的话，我下一步可能就想到25000，然后到了25000之后我就想到30000。
我觉得这个钱和就是工作还有一定，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以我现在的工作量，我拿20000块钱，我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就是蛮好的，就是上班我就做一些事，然后下班我还有比较充分的可以供自己支配的时间，那么我就是可能可以达到一个就比如说 work life balance 这样的状态。但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你拿2000块钱你可能都得不到这个状态，2000块钱你就是一天到晚要怀疑自己的水平就不够，然后你还要就是现在其实可能工资越低你的工作越烦，就是你还要被
是的
摁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根本就达不到就是生活工作的平衡。但是如果而且就像现在的社会环境，如果你拿20000块钱，你基本上就是一个996或者是007的状态了。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拿着很高的薪水，但是其实你还是工作的奴隶，你并没有达到就是你吃喝不愁，你那20000块钱还吃喝不愁，你吃点什么呀？就是20000块钱也不能让你真正的就是从工作中获得愉悦，以及达到你人生的就是这样质的提升之类的。大家都是不管你拿2000块还是20000块，现在都是工作的奴隶。现在这个社会
都是牛马。
对，
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奴隶了。这就涉及到这本书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人和人的价值是被这个钱，尤其是被这个工资所定义的呢？对，就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现在那个 消费主义时代开始之后，人就是我们社会规则是被消费主义的它的逻辑去引导的，每个人赚的钱都是为了去花掉，
嗯，
所以说你才会非常的需要这笔钱。而且他讲一个概念，就是我刚才没好意思给大家说，大家说了之后会更加的痛苦，就是
你不怕痛苦，
为了让大家能够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些工作，做这些非常没有意义，也不是说就非常没有意义的工作，所以说他们在社会上设定了一个对照组，就是那些因为没有工作能力所以说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的人，比如说那些老弱病残，就是要被放在福利院里面的人，然后他们要接受到的是社会会给他是这种社会救济金、
哦哦哦、
但是就是要把救济金设计在一个很低很低的水平上，让这些人的生活非常的痛苦、嗯、从而让这些可以每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可以看到，如果你没有劳动的这个能力的话、
哦、
那你也会变成这种人，
对，
所以从而让你会心甘情愿的踏踏实实的去工厂里上班，从而只要工厂里给的工资比这些社会救济金高一点，你就会心满意足。这也是那些企业老板可以不断的去压榨你的条件之一。
甚至就是我觉得社会上就变成了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是到中年，然后就是已经因为一些原因然后要领这些救济金，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啊，有手有脚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啊，这
对
对，
就是从劳动和工作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或者是来评判你这个人的个人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又沉默了。
沉默。
是不是我觉得这一点比刚刚那一点更痛苦，就是我们一直以为这个福利院啊或者是这种公益的机制是维持我们社会运转或者是我们发善心的一个部分，其实并不是。
就是好像你一直以为这救济金啊什么的就是为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来托底，让他们在社会上还可以生存，但其实没想到他们就是在抽你的一条鞭子。
对，就是看到那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凭什么我们这种人好像就比那种要领社会救济金的人高一等呢？其实没有，只是我们现在的评判价值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去工作，有没有价值去劳动，
你没有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抛弃。
对啊，也许从如果是在不同的时代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评判个人的话，我们的价值没有也没有人家的价值高，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主导的一个评定的标准是能否有劳动能力，
对，
所以说就变成了这样，
现在都是这样，就是人口统计的时候也会单独把劳动人口算出来，
对，就要算劳动力。
周日的早上录这样一期节目真的好沉重啊。
特别是我下午就要做牛妈，
明天上不了班了，
明天就是又是一张死人脸去上班，尸体在上班。主持人你说呀，是不是
你说点什么吧，
我说点什么，
说话呀。
我就是其实后面有一些本来准备好的要讨论的问题，类似于我们大家是如何就是大家就这么多人这么恨现在的工作，然后有这么多怨气要抒发，但还是在就是现有的这些被骂的公司里面跳来跳去，被骂的地方争来争去，到底是如何在坚持，还在努力坚持这个工作的。陆姐已经回答过了，
他把整个社会的都回答完了。
对，我们任何的我们任何的讨论都没有意义了。
那要不这样子吧，就是我们重新讨论，然后你把我讲的这一段，
没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就按照这个
顺序，这就是节目效果。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我并不恨我现在的工作，
对，
所以，
所以还能做下去。
对，咱们其实我们，我觉得哈，我们现在还在就是朝九晚五，这也不是朝九晚五，我们现在还在兢兢业业上班。这些人，我觉得我们心底里不是那种恨这个工作，当然是会在可能遇到很烦的事情、很讨厌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真烦、啊、这工作、这破工作。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做，除了陆姐刚刚说的社会原因以外，是好像真的还是有在坚持啊。
因为我们生活的 虽然我懂了这个道理，但是我也不会去反驳他，因为从我生活或者是我爸妈生活，甚至是我爷爷奶奶生活，就是我们这几代，我们生活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其实潜移默化的都认同了，
对，
就是我们是需要通过工作，需要通过劳动去获取一些可以生活的成本的，而且这个是整个社会的逻辑都是这样。难道因为我看了这本书，我知道这个之后，我不工作了，
我就饿死了，
好吧？
对，
我就饿死。
对，
但也不可能。
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只是会恨这份工作，但是大家恨的不是，劳动，
而是上班。
这个、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一生就是需要通过不停的工作来
是
对到死。
说实话，我觉得我上班也不是为了赚钱，但是有的时候我只觉得就是工作只是一种防止自己和社会脱节的一种方式，不是吗？
嗯，是的。
对不起，我们真的是赚钱的，就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以我现在的工资来说，就是我干一辈子我也不可能买到一套房子或者是怎样的，就是不可能过得很舒服。就是基本上以我现在的工资水平，我感觉就是一个维持一个温饱，就是那种挣2000块钱的感觉，
吃喝不愁，吃喝不愁，行吧。嗯，
对，所以本来也不是指望靠这份工作挣大钱的，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想的。
嗯，那挣大钱肯定不是，
确实，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份工作来，首先是维持自己的生活，然后，不跟社会脱节，其实这点我也是比较赞同的，因为我对我工作的要找到工作的要求就是，我就是这份工作可以让我的个人
获得知识
到提升，类似这样的吧，就是。我不希望我干着干着然后就是感觉我如果我不想干了我就去找别的工作我就找不到了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我至少带出去的话、啊、我要证明我有一定的能力再获得其他的工作吧。
哦，
嗯，
你得获得知识还是句话。
而且我觉得就是尤其因为我做新闻行业嘛，所以对这个跟社会接轨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有很深的感受。就是我比如说我一周我休假，然后我回来之后我会觉得哇很多工作我都接不上了，就是因为这一周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不工作的话我就完全不看新闻嘛、嗯、然后这一周发生了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嗯、然后要做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我得慢慢的再重新去了解。但是如果就是我一直在工作的话，那比如说对于社会上某一个热点我就会都很了解，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在跟别人一起出去的时候这个也是我跟别人谈资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让你维持在整个社会运行的这个过程中嘛。
对，
嗯，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然后我们和朋友出去聚会，要不然就是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谈论自己的牌，要不然和在就是大家作为不同身份的人去谈就只能是一起来骂工作。
对、
嗯，
聊工作，你现在工作怎么样？我工作不好。
嗯，就大家都能感同身受。如果你这个部分也没有了，你很难去和其他人沟通。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宝妈，不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妈妈就是生了小孩之后就做全职太太，就是在家里带娃，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我反正看到啊，就是他们经常说就是感觉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嗯，因为你没有一份工作的话很难和社会上其他人去产生固定的联系。
是的。
嗯，
又沉默了。
对，很值得沉默啊这一期。我前面不是还在跟大家讨有一个话题是大家觉得理想工作是不是真的存在嘛，就是大家比较满意的工作啊。我突然想到好像我们曾经有一期聊过，因为就是当时我们好像大概是聊的自己换工作的原因，就是你对，
好像是聊过一次。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状态都是会让自己保持，我至少在这份工作上整体上就是这里加加，可能你评价的度有很多哈，工资你自己的环境然后可能是跟同事的关系这，但我们会尽量保持说这些因素加加减减在一起是自己的一个满意的状态。我突然想到我当时心里的最最基础的一个底线是我一定要有双休日
啊、嗯、其实我也是
对我真的要求很低耶、欸、
这个很低吗？其实我觉得
啊，
现在其实真的找双休的工作还挺
难的、啊、对，
真的吗？
在我们嗯， 在以前好像找双休还是可以设置最低、嗯、但是对于现在来说就是哎，很痛苦，就是真的好像很少能够有保证双休的工作了、
嗯、啊！
现在内地都没有双休了吗？
有啊，规定双休，
但
是
嗯，真的蛮少的，特别
嗯，
就是我觉得像上海这种大城市可能还遵守
一
点
吧，
对，但是越是越二三线的城市就越是就是工资又少，然后还要单休。
哇塞，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像小城市的话，很多公司可能是销售啊，或者是就那种生产的工作，我们就不用说了、嗯。那种工厂肯定是不会让你双休的，它可能是一个月固定轮休两天那种。
嗯。嗯，
然后像一些销售啊这种岗位，你怎么可能双休呢？嗯、它需要业绩。
啊，你这么一说，感觉就是。
我经常看到，就是我听我年纪比较小的朋友说，就是他们还在找工作，就是现在在我们这里找这种双休的工作还挺难的。
因为我是经历过大小周，经历过几年的人，然后我们公司是最近这一两年才改成双休的，所以我深有体会，就是一旦人一旦双休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嗯，
是但是我觉得双休真的是很重要。
对，
我可以接受，就是比如说有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我去加班，但我不能接受就是每一周都这样。
哎，我想想，就是双休也是我的底线，我在互联网公司跳槽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我跳了两家公司都是双休。
但其实越是大的公司反倒越是会就是，但是
不能这么说哦。
但互联网公司你当时其实周末也有可能因为一些活动或者是休不到、
嗯、对，但是嗯、也是啦、啊、但是就是我没有办法变接受那种明码标价，我
就
是
单
休，
对，
我就是大小休、嗯、虽然他会给我开很高的工资、嗯、那我也不会去。你不能说工资越大这些福利保障就会越正规越完善，因为他们出的钱很多，所以说他可以用工资去买断你，去用钱去买断你。就比如说那几个很有名的互联网公司、嗯、他们也是大小周啊，或者是就是996，人家就规定好就是996，但是人家星期六就是会给你发三倍的工资，就是钱。
对，有人是可以接受这样的。
但是这其实就是破坏规则的一种方式，因为作为最大的公司，它是有这个能力去 cover 掉人工的这个成本，甚至来说如果这些员工星期六给他干活，他们每个人的价值是高于他所领到的三倍工资，这是肯定的、
嗯、肯定的，
所以说他才会出这个钱。但是大公司是这样子的话，那下面中下游的这种小公司他们也会竞相去模仿效仿，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公司是没有办法去提供相应的这个加班费给到这些员工的，但是员工又需要这份工作，所以说他们只能被迫接受。还有就是说像这些大公司，他和他有合作关系的那些公司就会很多很多，如果大公司星期六上班的话，那这些公司也相应的就是也需要去上班、哦、去配合他们，
是的。
所以说就是感觉风气就越来越差。当然可能是我们了解的这个行业吧，也许对于一些传统的行业来说，人家本来就是星期六要上班或者星期天要上班的。
拉回到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个没讨论到的问题，就是像类似于312这个事情这样子的，大家互帮互助的表格，所谓的互帮互助表格，当然我觉得后面也确实有衍生一些情绪化的东西了，但是我觉得不管了、嗯、我觉得大家是觉得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能真的给正在求职或者说想要换工作，就是刚上社会找工作或者说想要换工作的人有什么帮助吗？是这
多少还是有一点吧，我觉得
可以起到一定的避雷效果、
嗯、
但是
对、
里边肯定我不是就是感觉吧、
嗯、
会有夸张的成分、
嗯、
或者说就是个人的情感因素在里边、
嗯、
不能作为一个特别正规的参考。
对，我觉得是要有选择性的去看，就是有一些硬件条件，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双休啊那些，那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部分。但是如果它里面有提到比如说主管比较难相处，或者是给你安排工作啊什么，有些不公平的现象出现，那这个就是太个人化了，这些感受就是不太值得去参考。而且我就是一直就是坚信，我觉得那句话说的很对，就是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所以
对
到哪里基本都差不多了。
是是是，确实。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表格然后看到其实每个公司反映出来的问题都差不多。
嗯，
对，就是老板要不然就是一言堂，要不然就是自己非常的自大，然后中层要不就是其上媚媚上其下，苛待下属，再加的话就是抱团啊小圈子。其实这种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人的问题。
对
对，
只要有
人，在学校里也会有啊。
嗯，
对，真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如果你是在抱团人，你肯定可能就感觉还好，但是如果你是被什么团体排除在外的那种人，你可能就会觉得他们就是这个公司有问题。
嗯嗯，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刚开始爆出的企业比较少，然后他发现他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我只避雷这几家企业就好了。结果到现在发现每一个行业都有问题，那怎么办呢？比如说如果我想在出版业的话，发现每个行业好像每个公司好像都有这种问题，
嗯，
那就是那其实就差不多了，那我还是继续和我以前选一样，就是我选一家价钱开的最高的公司，至少我
对
至少我忍受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拿的钱多一点。
嗯，是，
就是对，债多了不愁，对吧？
是多不
是多不扬。
对，搞来搞去和最后和最初的选择是一样的，谁给的钱多我去拿。
嗯，对啊对啊。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在线文档我要上去写的话，我会写我们公司最值得避雷的就是没有团体医疗。
啊，
啥意思？没有医保吗？
就是团体医疗和个人那个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是那种就是你看病然后报销，我们是这种。但是有些公司它是团体医疗，团体医疗的话就是它会 cover 很多东西，然后包括什么洗牙啊，然后还有这种那个理疗啊，它都会就是每个月它有机会让你去做的。
那你们
这
项福利我们这里可能都没有。
对，你这属于公司福利。
我们单位只有给我们买了个人保险，就是你死了可以赔30万。
笑死。
难怪许老板这个工作可以做到退休。
嗯，
对，他最大避雷是我们公司没有这项福利。
该死。
是因为很多公司都有这个福利啊。
嗯，好的，明白了。就是在香港工作人有一种天真。
嗯。
确实，
笑死，
来内地找找工作呢，试试看的。
嗯，
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没有经受过这个内地职场的毒打。你知道我们公司真的就是很多同事，比如说他是6:30下班，都不会留到6:31，就是多留一分钟都会要他的命那种感觉。然后他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不公平的。当然我们也接受他这样的想法是 OK 的。
对啊，下班就走啊。
嗯，
我也不会多留一分钟的。
也不能说个人选择，就是说如果你的职场上没有强制加班企业文化的话，那这属于个人选择。
嗯，
就是老板没有规定说下班必须义务加班一个小时，那到了这个如果没有这种规定的话，有人会选择加班，也有人会选择不加班。嗯，
强制加班这种公司是真应该避雷的。
对，
嗯，是是是，
加班就要么给钱，对吧？
嗯，或者说你就我上班我来上班之前你就告诉我说我们公司就是下班之后还要再上一个小时班，我不管你发不发钱，你提前告诉我，我来选择。你不能说到了公司之后发现没有这种规定，但是大家都
默认，
对，默认，
对，
潜规则，这就很恶心了，这就
是
不要脸的。
最恶心的。
我觉得今天差不多，我们今天这届这集可能30分钟左右，但是我觉得内容还蛮沉重的，差不多到这里了吧，对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在求职或者找工作，像这种，嗯，当然我觉得看一看也是可以啦，你就稍微自己心里开始清楚，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没有哪里会有完美的工作。那你真的在你自己找工作或者换工作的时候，确实还是要，比较可观的再去好好评估一下，毕竟有的人讲这个公司怎么怎样，可能只是一个小组的问题，不是你进的那个组的问题，还是有更多比较需要全面考量的因素的。世界不仅是草台班子，还是一个罗生门。嗯，
就是找工作不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口诀，钱多事少离家近，至少要满足两个吗？然后 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网上有一个给你工作评分的表，就是一个系数表、嗯、就是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它里边就是把比如说时薪大概是多少，然后每天你工作时间是多少，你实际在工作的时间是多少，然后比如说午休时间是多少，然后你通勤时间是多少，就是一些这样的数据合起来，它就里面有公式，然后会帮你算出你的工作系数是多少，然后就比如说小于多少就是这个工作非常的性价比非常的低，大于多少就是你非常的爽，类似这样的。
嗯，我觉得我现在状态还不是那种可以靠这种比较非常非常纯客观的系数来评判自己满意度的状态。
小潘不敢算，怕算完之后特别低。
潘算完之后泪流满面，半夜惊醒。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硬标准嘛，因为就是你还是要看你自己身处在这份工作里自己本人的感受怎么样，哪怕你算出来系数很低，但是你觉得哦，我生活都就是过得还行啊，那也无所谓，对吧？你自己没有很高的追求的话，就是就自己舒服就好。
而且他那个系数只是非常单纯的从一个方面去评价的，就是你工作时长，你工作时长，你还有你的工作强度啊，你的职场氛围啊，你的隐形福利啊，以及你获得成就感，这些东西很难去。
它里边也有一些这样的系数，但是我觉得像感受类就不太好用这种硬数据来。
感受类很难评价。
对。
而且你说比如说我每天上班，我上班八小时，但是我实际上只有一小时。
对，它里面有这一条、okay. 就是你的上班时间和你实际在工作的时间，这样。
实际上班一小时，我也住在我家附近，就这方面都非常的幸福。然后我每天还能早走或者什么之类，但其实我每个月到手只有3000块钱。
嗯。
有一份工作，我工作是八小时，但我实际上班可能12个小时，然后工作强度很大，但是我每个月可以拿3万块钱。是4万块钱，就你让这两个去比的话，对吧？
对，
就是虽然说它有一个系数，但是我们实际放到现实中去看这个量的话，那可能需要钱的话，我就是需要这份4万块钱的东西，它可以工作，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
嗯，
满足我的需求。
是的，
嗯，
今天就是有一些沉重，有一些沉默的一期，大家听完不知道什么感觉吧？我觉得好像每次明天不上班的节目我们群友都还蛮爱聊的，到时候大家有什么想要一起聊的一起分享的，大家在群里再见，对吧？多多关心我们，明天再说吧。想要加入我们听友会的可以去哪里都可以私信我们啦，各个平台也可以给我们发信，
我们绝对肯定，反正肯定有办法让你进群的。
明对，明天再说二群啊，
对，欢迎你
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
嗯，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明天不上班，大家上班开心吧，拜拜，
尽量上班开心吧，
拜拜。嗯，
尽量开心吧，嗯，
对。
Take a deep breath and you k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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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that you want a broken heart, yeah. I could give you, baby, you're broken heart, yeah. Just let the system get broken heart, broken heart. All we gotta do is to make it happen. All we gotta do is to make it like it. All we gotta do is, all we gotta do is to make it feel alive. All we gonna do is to make it. Why are they gone just to make you feel? It's all about others, it's all about brothers. Together we can touch the sky now. Baby, you don't understand, but I know that you're walking hard.